有红啊白马，这些都一念成功了，就进行就非常灾难切。第六章不过是灾难的一个总讲，因为它这个是印，所有的号碗都包括在里面，最后一个印啊，我们曾经说过七印，第七印包括七号，第七号包括九，所有神的愤怒都传达了。可是在这之前呢，神教会被提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领受，就外邦人的日期满了，就回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上，又神又收给他们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这就是那个被砍下来的枝子重新被接上，也就进入一期之半，就进入那个。可是这个一期之半这个时候，天上我们已经到了天上，我们又在天上干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七年地上是打天的，基督徒在天上有个讲法，在算账。大家都记得这个事啊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十九节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天上在算账，那算账就是那个尾字在量我，在衡量我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读十九节，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都在到了主人那里，那些夫人来了，来了干什么？算账。我们读十九节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这个算账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用尾子来量我们。所以圣经里启示录描写这个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这三个方面，我们从第二章、第三章。教会还在地上，到了第四章，教会天门开了，那个在门口耶稣把门打开了，就上到这里来，好教会。教会地区以后是描写天上荣耀的光景，那个我们要看在荣耀里基督坐在宝座上，羔羊大卫的根啊，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被杀的羔羊得胜，那是什么样的光景？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在哪里？这是第四章、第五章。那么第六章就说地上要发生的灾难，那就是画面。然后第七章说地上的以色列人参加的受印，那一位又全定拿着神的印的这个天使，在那里印了他的显灵。然后在天上呢，无数的人就在殿中，在侍奉他这个印。他们在历史上中间就有无数的从各族各民各族的往来，那这些人呢在天上又分了，他们有的做国民，有的做祭祀，还有的做在地上执掌王权的。那到了第八章第九章都是讲这些地上的灾难，是延续第六章的描写。第十章又大力的天使要把他的奥秘完全打开了啊，就是成全了时间停止。所以十一章呢就描写在天上的殿里，这个尾子就是两种礼拜的尾子，这个尾子是那个我们大家看二十一章，其实有二十一章，就是这个金尾啊，我们大家看第十五节，对我说话拿着金尾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，这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尺。这个是尺寸啊，用尾子量城门和城墙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。天使用尾子量那城，共有1000里。从空高都是一样，又量了成尺，按照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20尺。所以我们看这里 这个粮啊，天使的尺寸，人的尺寸有一个粮食，就是用这个尾子当粮柱。这个尾子是什么呢？金尾子，这是很有趣。神用这个金尾子来量这个礼拜的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的这个，以赛亚啊第八章，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，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就很清楚。第二十节，人当以训和法度为标准啊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神光。在圣经里说，神的训就是圣经里的话，和神的法度，神所定的一些规矩，神的律例典章法度是标准，为标准，就是你的量尺啊，衡量人的一个标准。他们所说的，这个他们所说的，应当说他们所是，是不是不是？他们就是他们所有，他们所经历，他们所成为的，他们所是，若不与此相符，跟神的训和与法度不合标准啊，必不得见神。就不能够在主面前啊，那么行光明的主是被提的，行光出现的就是基督徒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查考预言，预言好像暗自的灯啊，基本到我们看这个行光的话，在我们读这个行光的时候，在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，彼得后书，我们定有先知正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。所以这个基督徒是很重要的，他是说他怎么等候晨光出现，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对基督徒得到的晨光是清晨的日光，是晨星，是在天刚刚亮的时候。所以在基督徒来说，主耶稣的光会出来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要围绕，我们要释放。所以，但是主耶稣将他来对全世界的人显现的时候，降临在地上，他的审判叫什么？叫公义的律法，他是公义的律法。烈日那光就强得不得了，烧骨头，早晨起来是一直烧骨头。主耶稣出现是什么？那么要我们要见主，必须以信的啊和法度为标准。他们所示若不与此相符，假如我们一量还不够尺度啊，我们不够，那就不能够。所以圣经经里说，人非信没有见。所以我们要达到神要求的那个标准，能够见到主，才能够在他面前啊，那接受他的祝福，给我们天上的荣耀和福分，得那个奖赏。他有一个标准，所以进来的经文，这个到十一章九十六节，第七章我全部已经到天上，多民多族多方的人，无数的人都来了。到了天上，他们穿白衣服，甚至是这个没有什么分别，有无数的人。但是呢，神要选人来到十四章，与他一同管理万有，一同同管万有。 那么统治这个人，所以十一章这个第一节第二节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个两点在圣经里有一次在说，在以弗所第四章，以弗所第四章第七节，就是神要给我们什么，谁要先把我们量一量，你洗一下我就给了。那么这个量呢，在这里之中我们大家从第七节，这也说到主耶稣的眼中有关的部分。所以想再说一句话，我们个人里面都是到基督所留给个人的恩赐，都是到基督所留。我们拿什么量？就拿这个经纬，那就天使的尺度，也是按照人的尺度，神要把我们称量一下，度量。所以刚才我们念的是要说，要度量，用尾子当尺来度量啊。那么度量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度量呢？因为他要统管万有。第九节，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，降在地上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天之天之上的，充满万有。我们曾经翻译这个充满万有，统管万有。这个充满万有，跟那个诗篇第三篇第十九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王座，权柄充满。这个充满万有，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啊，统管万有者所充满。神将来要统管万有，让耶稣基督做元首，教会做他的身体，万有伏在他之下。那么那个统管万有的德性也充满在这个教会，教会就去替他做，这就是圣经的奥秘。那么什么人能被安置在这个身上与主耶稣一同统管万有呢？他要按个人的量度所量给的，所以在这里说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要统管万有。他通过万有之前要把我们个人都量一量，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就量，到了十四章就跟他们争论，到了十四章就羔羊站在十字架，那是诸长子所供给的，到了十四章就详细的解释，而且整本圣经都是连贯的，你都有解释，你清楚的说明，所以到了十一章就是我们被称量。那称量用什么呢？并不是将来这个得救恩的人不需要去用详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的事，比如穿白衣，那是羔羊的血把我们洗干净的，就是啊。那么比如说我们拿个中秋祭会赞美，就是这个不是事情，等到要去统管万有，要经过一个程序，也就是算账，就是第一，你赚了多少，然后你就有权柄管你多少钱啊。比如路加福音说，你一锭银子赚了十锭，好，你有权柄管十座城，那个赚了五锭，那个都说好，你管五座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注意，每个都要量，量呢要看你的切身，要看你的量度。那么这个量我们要学一学，在我们现在神也在量，这个量什么？现在量不是你的信心的大小，身体。所以在圣经说，神照着我们的信心量量，然后呢给我们充满。就是你信到哪里得到哪里，我们的信心有大有小，程度有高有低，大小是黄金，高低是身体， 所以我们的信心有多少，神就给你多少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，这是圣经里的这条路。所以我们每天求神的恩典，恩上加恩，我们求神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神都要量，量你的信心有多少，给你多少。那么将来到天上得荣耀的时候呢，也有标准，以信为和发度为标准。你所试的若不与此相符，我就说要量你配不配得，也你的配不配是量的。所以我们将来到天上都要量，真的是信心。因此我们紧紧的救和救恩是一回事，这个就是恩典，我们的不一样，神给我们恩典，救恩领导我们不一样，只要你信就可以，信是不行，但是这荣耀呢，将来到天上啊，这个承受基业也要看你侍奉神侍奉的好处，承受基业跟这个将来到天上的基业，这是一个事，不是大家都得一样。我们读哥罗西，哥罗西第三章十八节，我们看这段话就怎么说，将来到天上的基业那不一样，那也得量。我们来读这个十八节到二十四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尽心顾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。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，恐怕让他们吃了气气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，总要诚心诚实敬畏。我们在跳过里面第四章的一节，你们做主人的要恭恭敬敬的爱护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位置在天上。然后我们再到第三章第二十三节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相信基督做的，不是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小事，你们所侍奉的是什么，做丈夫做妻做儿女做父母做主人做仆人，就是我们现代的人能够有的路，甚至我们总有一样或者两样，怎么样？你做的好不好，你将来走事业的东西，你做的好不好，你都是侍奉，无论做什么都是侍奉。那么这个侍奉就与将来的事业有关系。那么怎么样的事业，我们就要量看你做妻子做的好到什么程度。你这个在妻子的份上侍奉主，你做了；你说丈夫怎么样爱妻子，你做的神也很良心，六十多到五十年成功了。你一锭银子赚了多少也合理啊？你五千银子你能够赚多少也要良心，这是恩赐，救恩恩赐和你做人的本分，听清了。都要的，还有你受的磨练，你存的经过，比如你经过试验，你就生忍耐，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从善完备，毫无缺陷。看你达到什么程度，什么都要量一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在地上所经过的路，神都要量，每一个都要量。量完了以后，还有那就是算账，那就是耶稣那个伟子的粮，就是我们在今天的。那么算完账以后呢，你该得多少基业，你该管几座城，管几座城，你该有多少权利就得多少权利，还有一个排座位，将来啊不止于得这些权柄荣耀尊贵这些东西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 章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们读第七节，或者我们从第六节开始，就说到耶稣的形象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证实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换金子更好的方便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那么主耶稣要显现，前边也有基业，也还有基业。我们在这里四节，可以得着不能损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败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所以这基业就有事业主任，有称赞，有荣耀，有尊贵。我们将来到天上不是难过的事，所以我们乐在百般试验中都要如何试验，因为你知道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我们将来能够量一量嘛，量我们现在合乎标准，并且非常好，合乎标准非常好。那么到了那时候，我们就得基业，得称赞，当众称赞，千万人都在那。比如说，你说了这一个主流反应，我们有一些事情被称赞，好了，被称赞。比如他被骂，他们说太多说威风的话。比如啊，有人叫他走一里，他陪他走二里，像这种人被称赞，我们在身上。有的人为主耶稣受逼迫，受苦。所以他们找到他身上的称赞，然后有荣耀，有冠冕，有尊贵，有丰富，这个让他量过了以后，神找到他，就称赞他，基督徒把天主都要量，所以到了十四章，那量过了才能够展现出西安山那高雅一起展现，并且也说明他们有的人是什么。我们讲到十四章，我讲到神系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要看就是地上的事发生的事儿，我们要关心的是讲到我们的面前。假如地上的事你都懂了，可是到主那里仅仅看白衣要东西地上的内容，那是根本不对。我们一定懂得怎样借着这个荣耀的信息来预备自己，这个是我们查的经的重点。要到六点第三十九章，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十一章，从第三节读起。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四节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，又有权柄叫水变小，并且能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 按着灵意叫舍得玛，又叫来吉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，从各民各族各邦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，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他们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神。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这里又有一个1260天，按照犹太人的历法也是三年半，就是在这个天上啊，那个尾字梁那些做礼拜的人在殿中侍奉做礼拜，就是天上算账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外邦人见他圣城42个月，外邦人见他圣城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有神的两个见证人，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被提以后在地上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这个前三年半，这个42个月和1260天，就是前三年半。那么这个前三年半的时候，天上是良信徒在算账，地上呢是外邦人践踏圣城。这个时候呢，也有两个神的见证人来传最后的福音，就是最后宣告神的审判。这里有几个特别的意思，我们要提出来。第一个就是神呢，对于地上的人不能不宣告而审判。神审判地的时候，还给最后一个机会，所以人若再不悔改，那就是真正的是自寻死路啊，那就是人不可能接受。那么所以呢，神最后还有这两个功能，这两个见证人呢，有几个特别的说法，我们要听。第一个，这两个见证人是先知。我们看第10节啊，后边的句话，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，所以这两个是先知。第12节，两位先知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，所以这是两位先知。那么不管是两个先知，也是两个见证人，他们的名字是先知，是见证人，身穿毛衣，这个身穿毛衣跟 古代的先知是很像，古代的比如一粒羊，它是身穿袍衣，腰束皮带，跟这个施洗约翰一样。那么他们是传道，所以他们两个见证人是谁呢？在圣经里有一个原则，有人把这个两个证明人，当然第一个他们说是伊利亚了，因为伊利亚被接升天，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了，他没有死。有一个没死，站在天上世界之主的面前，是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他们在神面前。那么